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金落成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人工智能做基础教育。好，现在我们好像这个大家都谈人工智能教育怎么融合哈，好像前不久我们也提过这个话题哈。那么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这个有个爱沙尼亚，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波罗的海一个小国哈，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的其中一个爱沙尼亚啊，他们现在他们政府啊正式发表计划跟明令规定啊，说他们现在要把这个 AI 人工智慧跟基础教育全面的融合。啊，这影片他们官方的一个计划叫做 AI 要进计划哈 ，AI 要进计划啊，说他们目标就是现在他们啊这个爱沙尼亚说要在2027年之前。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个小国家哈，整个国家人口才140万哈，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教育成绩已经超越了芬兰哈，算是人家说是最新的教育强国哈，教育强国哈。那么他们现在是计划说在2027年之前，让他们这个小国的58000名学生跟5000名的老师，可以免费使用 OpenAI 这样顶级的 AI 学习工具，然后在今年9月啊，就会先开始向16岁跟17岁的青少年开放啊。这跟其他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太一样啊，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还是很担心说啊，这个大家会不会滥用 AI 啊？我想大家可能也在这个社群媒体上也看过一些最近有些视频啊，都会说啊，这个呼吁这个学生不要依赖 AI。做作业啊等等之类，我甚至也刷过好像不止一两个不同的视频，就说这个大学教授啊发现自己的学生都用 AI 在回答问题，都要崩溃了哈。那在这个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开始宣布他们全面要把AI 啊融入基础教育之前，好像大家之前我在今天之前我想的也是一样，就是说，哎，这个如果大家都开始依赖人工智能去帮你写作业，去回答老师的问题啊，像比如说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这个抖音上或者什么的宣传广告，就说一些中国发展的这个人工智能眼镜还可以及时翻译，你戴上眼镜就可以，比如说教授在讲英文，你可以及时看到中英的字幕。然后呢，也可以及时跟他对话，人工智能帮你解答问题等等之类的哈。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好像不太能够这样子去用太过依赖 AI 啊，因为如果都是啊及时的翻译。好，即使帮你回答问题，帮你思考，那是 AI 在汇集资料，那并不是你脑袋真的在思考啊。那这些工具好像也没有被全面的说，这个全面的推广，更不用说是学校推广哈。但是爱沙尼亚现在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就是要求学生，他们现在啊，所以说现在爱沙尼亚的有些老师哈，现在已经是经常要求学生，你必须用手机完成指定作业。哎，这个概念就很新奇了哈，就是说这个过去呢，大家好像。不能讲过去，在这个新闻之前，大家想到应该是你做作业应该是独立完成啊，完成学校作业才表示说你到底理不理解哈，最好不要用手机，最好不用电脑，也最好千万也不是最好千万不要使用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帮你解答问题，那表示不是你解答的哈，大家可能想法是这样，但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的老师现在都是经常要求学生，你要用手机来完成这个指定的作业。他们讲的蛮有意思的，他的概念很有意思哈。像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教育部长啊，他们叫教育部吗？他叫做教育研究部啊。教育研究部的部长就跟媒体说，他们今年10月将会举行。这个地方选举，因为他们人数也不多啊，所以这个地方选举还好啊。那么他就要求这个国家的16岁以上的公民，那么在今年10月的地方选举当中，都可以用手机来进行线上投票。那么这个教育研究部部长就问媒体说，你想如果我们禁止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年轻人禁止用手机来学习， 但是却要求他们用手机来行使公民权利，这不是很矛盾吗？啊，就说你变成说变成让大家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用手机，可以用人工智能，什么事情是不行的啊，变成这个灰色地带。我想这也是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学校的一个这个麻烦的点哈，就是你明明知道人工智能是很强大的资料搜集工具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又希望学生不要依靠人工智能，可是大家心里都知道人工智能会是这个不久的将来甚至是现在的一个很重大的趋势，所以变成你又希望他不要依赖，又不要他去使用，但是又希望在 AI 智能人工智能全面的进入大家的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刻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立刻的熟知怎么使用，怎么样正确的使用，怎么样有效率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这个就像爱沙尼亚的教育研究部长讲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很有意思哈。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也是预备了很久了。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爱沙尼亚的教育计划，从1997年开始有个叫虎药计划啊，老虎的虎，药剂的药，虎药计划。当时就走得蛮前面的，就让整个国家的学校都铺设高速网络啊，就是让大家可以用高速网络来帮助你学习。我觉得这个1997年，那时候应该还是蛮前卫的哈。那现在呢，更是进一步推动整个国家的人工智能 AI 的教育革命。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媒体在猜测也分析哈，这可能爱沙尼亚，因为他们还在有自己的这个政策嘛，可能教育部啊，或者跟老师们比较知道，接下来从今年9月开始 ，OpenAI 要跟合作，像16岁、17岁，比如说这些高中生。开放了之后怎么样去教学啊，那么媒体就说可能这就意味着说在这个爱沙尼亚的高中可能就必须这个会走到一个新的这个教育模式，就第一个要废除传统的纸本的作业啊，全部用数位的作业啊，这很有道理，很有可能性，很合理啊，就是不要再用什么纸本回家写了，就全部用打字的啊，或什么那同时呢，这个也不是让大家写了作业就算了。除了不用纸本作业之外，可能也会全面采用口头报告。也就是说呢，你 AI 可能可以成为你的工具，但是你得理解之后讲出来，你得做 presentation， 就是说比如说你必须要在这个学校同学或老师面前得做简报口头报告，告诉大家你在这堂课学到的吸收之后，那你的看到人工智能帮你归纳这使用工具之后，那你理解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口头报告就可以，当然某个程度上避免的太过度依赖嘛。当然除非你把这个你要简报的东西资料全部放在你的这个人工智能眼睛上面哈，帮你打字幕，把所有东西照本宣科来讲，那没话讲啊。这种逐字稿可能可以让你这个就是也完全不用自己研究了哈，但是我想一般正常讲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做个简报啊，你就是用一种研究的态度去做学问啊，我觉得这就也是挑战的第一个刚讲的传统的纸本作业，另外第二个也挑战的传统的这个考试来决定你的学习能力高低的一个固有观念啊，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就是比如说背诵，把东西背起来，然后重复，然后应用啊，这种教学模式是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哈，就是你背诵之后可不可以重复啊？重复的讲出来，就是说在考卷上重现你背诵或理解的东西，然后又要求你做一些东西来应用你学过的东西啊。这种教学模式可能这几百年来大家都是这样学的，但是现在呢，当你不需要去背诵啊，不需要重复，而是要完全的去理解应用啊，这个完全就挑战几百年来的这种 固有的教学模式。爱沙尼亚算走得蛮前面，我想大家也会期待说看看他们那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到底是不是可以持续的维持他们的教学竞争力。不过我想大家也是蛮看好的，因为这个爱沙尼亚现在是被看作是欧洲的最新的教育强国哈。那人家的教育是有他自己的这个一套的哈，像最近一轮的说，我看媒体报道说在2022年举行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啊，那么大家也蛮知道这个蛮有名的哈，他们的国际学生评量计划当中，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在数学、在科学跟创意思考方面是欧洲第一名啊，位居第一，在阅读方面啊，在欧洲方面只输给爱尔兰，位居第二，所以算是蛮成功的哈。我想这个有他们的这个打底，或者走在前头来实验看看，将 AI 融入基础教育，到底可不可以培养出年轻人拥有这所谓他们称之为 AI 无法取代的高阶认知能力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这个爱沙尼亚算是走得非常前端，那么也可能也可以让其他的国家去起而仿效之，就尽早的看谁能够摆脱传统的纸本背诵教育，真的走向这个拥抱高科技，然后实际应用，我想这才是新的这个教育成果展现能力的评估高低。好，以上就今天的洛神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